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Dev Murmur。那我们这一集呢，非常就是高兴邀请到目前在 Square 工作，在美国西谷湾区那边工作的Kenji，然后跟我们聊他在海外求学工作以及在台湾求学工作的一些经验。那上一节我们聊了很多，也非常精彩。那我们这一节呢，主要会 focus 在就是担任面试官的经验，这蛮有趣的。就是说，上一节我们主要在讨论、在聊的，主要是我们去面试其他人公司，那准备的一些过程，包括刷题啊，怎么准备的一些过程。那但随着经验累积，现在 Kenji 事实上在公司过去也面试了超过五六十位就是工程师，那他事实上有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是主要会再聊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去就是面试一个软体工程师。那Kenji， 就是你在就是公司目前有担任就是面试官吗？那你可不可以聊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去面试一个软体工程师吗？
好，其实这要先看，先定义说公司是怎么做，面试官的 training。像我们一开始。其实是大家这是可以，这是自由报名的，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去面试别人，而是你其实有兴趣，然后公司会有 training 让你熟悉我们的面试流程，跟我们要 hire 怎么样的 candidate，它会有一些核心价值需要沟通嘛。那一开始像以 Square 来讲，Square 比较特别的部分是说，我们都是上机考，我们不是像其他大部分公司用白板的，这目的是为了模拟，就是你其实是实际在工作，所以。我们面试情境会是这样：如果今天是 onsite 的话，我们就是一台电脑，然后开好你自己熟悉的 IDE，我们会接两组 keyboard 跟滑鼠，所以面试官那边也会有一组可以用的，然后你的应征者也可以用，然后就像是我们一起在 pair programming 一样，然后去把东西实做出来。那 training 我们一开始 training 呢是说，因为我们主要分两种不同的面试类别，一个是我刚提过的 pair programming。另外一个是我们叫做 Q&A，Q&A 意思是说他可能今天要问过去的经验，那这时候通常会是两个面试官来面一个人，然后除了聊过去经验以外，也会有另外类型是说我们做 system design，你要怎么设计一个做系统设计，那这类的 Q&A 呢都是两个面试官配一个应征者，那如果你是纯粹 pair programming 的面试的话，就是一个面试官对一个应征者。那我的部分呢，我比较常做的就是 pair programming。那一开始在 training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OK，你先做 shadow。shadow 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你还不是一个合格的面试官，所以你去看合格的面试官怎么面试别人的，从旁边看他怎么问问题啊，怎么样引导应征者啊，这类型。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你要想自己的问题，有别于其他公司，大部分是公司内部有题库，然后你去挑题。我们蛮在意是说你可不可以自己想一个题目跟，是你自己想要问的。然后我们题目有一些 criteria，我们这应该可以讲了，就是说我们题目都是有 layer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是说只考一题，然后你答对就是就过关，答错就都没分。我们会尽量拆成是比较小的 part，然后让不管你是 junior 的 candidate 或是 senior candidate，你都会有一定程度。做出一定程度的题目，所以以我自己题目为例的话，我自己的题目就是会有五六关，然后通常能够达到两三关，然后你整个 code quality 好啊，然后整个 design OK，然后你沟通都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就会通过。那所以你要先想自己的题目，你想完自己题目以后，我们会有一个 reverse shadow，意思就是说合格的面试官呢会。看你去面试其他的应征者，然后会给你一些 feedback，通常会有两个 reverse shadow，然后会有不同人跟你讲说，哎，你这边或许可以怎么问啊，或许可以怎么引导应征者，他会比较好啊，然后你的题目可能可以怎么修改会比较好。然后当这个流程过了以后呢，基本上你就是要自己独当一面了，自己独当一面去一对一的去面试其他的应征者。那这大概是 Square 的面试流程啊。那我不晓得其他。因为我也没有待过其他美国公司，我不晓得其他美国公司的 training 面试官 training 是怎么样。但是就我听到的，可能大部分会是说公司有一定的题库，然后你就从里面挑你想要问的问题，然后从那边去看。那 Square 我们基本上为了方便，比如说面试官 打分数，我们会说 OK， 我们其实会列出几个我们在意的点，比如说 code quality 啊，这个 code 是不是有 maintain 啊，然后或者说你的 communication 啊 collaboration 怎么样啊，所以会有提供一些十几个 guideline， 就说哎，我们可以看这十几个点，然后你觉得哪些部分有满足，哪些部分没有满足。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硬性规定，并不是说你在面试的过程你要去看说这十几个点，而是说哦，你今天这个 interview 你可能看到其中四五个点， 那可能就够了，因为其他面试官可能会看到跟你不一样的点，然后我们会根据面试不同轮面试官的 feedback， 然后来给予这个到底要不要 hire 这个人的决定。
嗯哼，了解。刚其实Kenji 其实提到了整个就是 Square 的一些面试流程啊，包括说这边补充一下，就是说可能听众有些不了解什么是 shadow 或 reverse shadow。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在就是担任一个合格面试官过程的一个算是一个 process 吧，就是说你可能会先陪着有经验的面试官进去，可是你就是观察学习，有点像实习的感觉。那接下来你会担任 reverse shadow， 会有 reverse shadow 跟你一起进去，然后会给你就是观察你就是面试的一些过程，然后给你一些 feedback。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讲一下说，通常一个面试流程，如果你从一开始跟 recruiter 聊天到最后拿到 offer， 你会经过哪些关卡？
是，
对，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说通常你可能就是投某个工作的职位嘛。那不管你是透过网投啊，或是透过朋友内推，然后会经过公司内部的系统嘛，这时候 HR 就会去看说，哦，我想要挑谁来面试。而如果你很幸运被挑中了， HR 就会先跟你寄 email 联络，你会先有一个 recruiter 的 screen， 就是说 recruiter 也想要了解说你现在找工作的阶段是怎么样啊，你对什么样的职缺比较有兴趣。然后如果这边 recruiter 觉得 OK， 就会正式帮这个 candidate 这个应征者安排到我们的 interview 的 pool 里面。那通常会先，我就以 Square 为例来讲，我们可能会有一到两个 phone interview。那 phone interview 呢，通常会有比较资深的面试官来面试，因为原因是这样子，因为 onsite interview 你可以看到本人，你可以透过他的言语啊或者肢体来做一些引导，但是 phone interview 你就纯粹透过声音，所以我们 phone interview 会比较资深的面试官。那 phone interview 比较不会太挑，意思是说，我们只要筛选真的不适任的人，我们可以稍微接受一点 false positive， 意思就是说，哦，他可能有些小地方不 OK， 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反正我们是 interview 的一开始，我们只要筛掉明显可能不会 coding， 或是说有很明确的 red flag， 让我们不想要 hire 的人。
对，
所以会有一到两个啦。如果你第一轮 phone interview 就表现得非常好，那可能就直接帮你派上赛。那如果还有一点疑虑呢，就会有第二个 phone interview 的面试官来决定说，哦，再面一次来看一下，哦，你 O 不 OK？ 好，如果你两轮都很幸运的通过了，这时候呢 ，recruiter 就会告诉你说 ，OK， 我们现在有一个 onsite interview。那如果你是有经验的工程师，那我们通常会有几轮面试，就是会有三轮的 pair programming， 就是基本上跟 phone interview 很像，只是做 onsite 的形式。然后接下来会有两轮的 Q&A， 一轮的 Q&A 是做past experience， 就是问你过去经验啊，问你履历上说你做了这个 project， 然后问我们会问到细节，说你实际上整个系统架构，还有你过去合作经验是怎么样。再来就是 system design， 就是问我们会有一个系统设计，问你怎么样设计一个系统，然后你可能可以 end to end 的去画一些架构图啊，解释一下你会怎么这样设计。然后最后会有一轮只是纯粹的让 hiring manager 跟你聊天，然后回答你对是五又二分之一个面试的概念是这样。对，那我自己本身因为做了比较多的面试之后呢，我现在大部分就是可以进到只做 phone interview。 这其实跟我一开始想的有点不太一样，我以为是说 onsite 的人会是比较资深的，但是其实有点，因为他们就想说，因为 phone interview 毕竟比较难，你要透过声音的方式就能够帮忙这个人
是不是这样子。
对，所以一般的状况是这样说，我们 phone interview 会是看你onsite 做了好一定程度以后再帮你安排成你可以当 phone interview。然后最后我们会有一个叫做 hiring bar， hiring bar 意思是说会有更资深，就是你除了你 有当 phone interview 以外，你可能还是要，它有一个上限，就是要看你写别人的 feedback 写的有没有够清楚，有没有曾经在过去有帮助其他比较资深的做 hiring decision 的人做出比较好的决定。
嗯，
所以 hiring bar 通常是会有三到四个人的编制，那其中有一个人必须要在这个 candidate 的过程中面过，他可能至少要有一个人是面过 phone 或是面过 onsite， 这样才能够在 hiring bar 里面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 background 的相关的知识，然后最后由这三四个人决定去要不要录取这个应征者。
嗯哼，
对，这大概是 Square 整个面试的流程。嗯，那我的部分就是我有时候会接一些 onsite 的 pair programming，嗯，然后有时候会接一些纯粹的 phone interview， 然后偶尔会有一些 Q&A 的面试这样子。
嗯，像在 Square 的话会有像 Google 一样有 hiring committee 吗？去决定最终是否要录取一个应征者吗？还是说其实上每个人都有决定权，就参与面试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hiring bar， 就是基本上就是跟 Google 的 hiring committee 是类似的一个组织。
嗯，okay ，
但是比较不一样是说，我记得 Google 的 hiring committee 他们里面的人是没有实际在面试应征者。
嗯哼，
但是我们会规定说hiring bar 里面至少有一个人面过这个应征者，
嗯，
因为这样才可以有相关的人，如果有人要问一些比较细别的问题，至少有一个人了解这个 candidate。
嗯，
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说，欸，他过去这六轮的 interview 的 feedback， 然后来挑来看，然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最后我印象中，这个我有点不太确定，是理论上是要三个 hiring bar 的人都同意才会 hire 这个人。
嗯哼，
就是如果是两个说同意一个不同意，我记得是不会 hire 的。
嗯，
对，
了解。对，就是刚 Kenji 其实分享蛮多，就是担任面试官一些流程，这其实算是蛮有趣的一些经验的分享。那其实在公司里面，其实很多的同仁其实可能有机会当面试官的，就是说可能他到一定的年资或一定的经历之后，有当面试官的机会。那像在Square 里面，大家会觉得说担任面试官，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事情啊，可能是有些人可是跑 Scrum 的，他可能在一个 Sprint 里面他有安排自己的事情，那他可能担任面试官是有些是义务性的，有些是强制性的。那在 Square 里面是大家是怎么看面试这件事情呢？是觉得说担任面试官是一种荣誉，或者说就是一种负担，或者说觉得很有趣？
对，我觉得面试官，我个人是纯粹觉得可以面试别人很有趣，所以才想要当面试官。因为以前的求职过程呢，你只是在找工作的阶段嘛，所以你看到的，有时候你会想说，我到底面的好不好？其实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因为你只有自己的这个 data point。
对。
可是你担任面试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样的题目，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回答的方式，你才会知道说，原来这样的人我会觉得是好的，这样的人我会觉得不好的。其实对自己未来在换工作，其实我觉得也会有帮助。所以我自己是纯粹只是想要从面试的另外一边当面试官来体验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
那至于在公司里面，其实这是选择性的，这并不是强制说每个人一定要说，你一定要当面试官，你够资深一定要当面试官，但是它算是一个 shared responsibility， 但是同时其实会对升迁有加分啊。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 promotion， 如果你到某一个比较 senior 的职位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想要看说你有没有展现一些 leadership。那面试别人呢，算是就是帮公司尽一份力嘛，这当然也是有加分的效果。但是我也有看到很多比较资深的人，他可能就是达到一定资历以后，他也不想要再面试别人，他可能更多的会专注在怎么样 scale 这个系统啊。所以我觉得是个人，基本上可以看个人调配啊。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内部的系统会说，比如说你最近比较忙，你可能就说，那我一个礼拜帮我排一场就好。那如果你觉得最近比较有空了，你想要多面试一点，你可以说，那就帮我多排两三个，这个都是可以调配的。所以也不是说你被要求当面试官，你就一定得答应，或者说一定得安排这么多。你可能这礼拜很空，你可以说你就是没有空了，所以就这礼拜就不当面试官，这也是都是很有弹性的。
是，像你们自己，像面试的系统是自己开发的吗？还是说像现在其实有很多 SaaS 的一些服务是用HR 的相关的一些软体， 然后就可以就是在上面去做一些可能 candidate review 啊，或者说一个 job description 的一些 list 的一些提供。
对，我们这边是用 Smart Recruiter、
okay.
就是说不管是开职缺啊，或者是说面试官留 feedback、都会透过 Smart Recruiter， 这就是一个另外一间公司嘛。那我们
就是一个专门的一个 HR 系统，一个 SaaS 服务。
对对对，然后实际上如果是 phone interview 的话，我们如果要 pair programming， 我们会用 CoderPad、就是一个线上大家可以共同 coding 的一个平台。
嗯，是，
对
对。那其实Kenji 刚分享的蛮多，就是他自己担任面试官的一些流程嘛、啊。那其实就是作为一个面试者，他其实会担心说，就是其实很多在可能美国求职的，可能有些人听说就是海投啊，可能说投了一两百封履历，那如果说有机会内推的话，就尽量内推，比较有机会有onsite 或者是 phone interview 的机会。那你觉得说就是用内推的方式会比较容易录取吗？还是说其实还好，还是看个人的一些条件跟表现呢？
我觉得内推某种程度一定有加分的效果啦，因为毕竟比起海投， HR 更会认为说，哎，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人认识的，相对会比较有 credibility。但是我自己经验是说，我内推的人如果有经验的话，他可能有前一两年的工作经验，基本上都可以拿到面试。但是如果是没经验的，我觉得还是蛮难的。就是我之前也帮一些人，我觉得不错的朋友内推一些new grad 的缺，但其实他们还是蛮难拿到面试的。所以我回到我之前讲过的，就是说每一间公司都想要找有经验的，所以有经验的职缺一直都很缺。但是 entry level 或是 new grad 这种缺呢，就是很多人想要来抢，但是缺并没有那么多。
了解。对，那Kenji， 那你自己在就是面试过程中有没有觉得就是说表现非常不 OK 的特质，或者说你觉得只要出现这个 signal 你就觉得不 OK， 或者说只要出现某个 signal 你就觉得这个是比较 OK 的一个软体工程师的一个 personality 或者他的 skill 的一些特质？
有，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前提是说你要能够把 code 写出来嘛，这是最前提。有一些人是说我看到他分析就是做得很 OK， 比如说遇到这个问题要什么 data structure 都可以，但是实际上在实做的时候就卡住了。他可能看卡住有不同程度嘛，第一种是可能真的完全写不太出来，然后 bug 一堆，然后这种就是很明显就是一个 red flag。然后有一种情况是比较隐性的，就是他好像可以写得出来，可是你会发现他最后实做出来的东西跟他讲的好像不太一样。他可能本来一开始跟你讲说你要用 A data structure 去实做，然后做什么事讲的都很 OK， 然后最后实做的时候好像偷偷改了一些实做的细节，然后本来不是说要用这样做，但是却好像因为他的经验的问题，他对某 B structure 比较熟，所以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做。对，那这个是比较隐性，这就是有点要看他其他面向。
对，
那除了看 coding 能力以外，我们当然也要看你的 communication 好不好啊。我遇过就是coding 能力还不错，但是他基本上你要他解释为什么，所以为什么你是做这个决定，他讲不太出来。
对，
这种也是需要再斟酌，因为我们工作毕竟不是一个人做嘛，软体工程师毕竟还是要跟不同的 engineer 合作，或是说跟不同 product manager 或是 designer 合作。
对，
你要怎么样把你实作细节传达给其他人听，
是，
这也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我也会去看说你做了这个决定，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我们还有其他 alternative 吗，为什么你会想要直接做这件事情，那看能不能解释。
是，
然后其他有些特质我也会问，比如说他写完这一段 code 虽然是可以动，然后也跟他讲的是一样的，那有没有什么样这个 code 可以优化的地方，他有没有办法去批评自己刚刚写出来的 code， 这样才有，才是我们刚上一集其实有提到说你一开始写出来的 code 你会不会慢慢去修到一个最佳解。我当然在当面试官的时候也会这样问，就说你觉得这个地方如果你今天是在公司工作，这样的 code 你会推出一个 PR 吗，或者说推出一个 pull request 之前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是看这个应征者会怎么回答。所以这就是某种程度来讲，我会希望去尽量模拟我真的在工作的时候会跟这个人合作需要用到的面向，然后去提一些问题请他回答。
是，了解。 对，那其实像现在很多的软体公司，其实上在面试过程都会问一些资料结构或演算法的问题，所以说变成说每个人其实都会希望把题刷饱刷满。那你觉得这样是一个对于网络软体公司来讲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种 filtering 方式吗？还是说？其实这个对后来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帮助，只是一种加快就是 filter candidate 的一种方式，还是其实它是一种不好的文化，就是变相鼓励大家都去，有点像就是补习班啊，就是去训练刷题啊，然后对可能未来工作事实上没有不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 software engineer。
我觉得这有好有坏、欸、就是我们要先想说为什么现在的方式会变成是用白板然后考刷题？
对，
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真的很简单嘛，就是说对公司来讲，你每一天要面试这么多人，
对，
那你如果每一个 candidate 你都要去认真的看他到底好不好，如果你一个比较复杂的流程，最后发现这个人不适任，其实会花蛮多公司的时间跟 engineer 的时间。所以刷题就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捷径，就是说大家有点公司自己有点偷懒，就是说我们为了比较快速的知道这个人会不会 coding， 我们就只好透过刷题的方式来快速的检验，但是就会造成你刚刚提到的一个不好的面向，就是说很多人其实他并没有相关 software engineer 的 practice， 或者说他可能不在意其他写 testing 或什么，可是刷题可能考不出来，刷题可能就是哦，他只会去利用一些基本的 data structure， 然后把问题解出来。因为说实在的，一个小时之内你能够问的问题本来就有限嘛，你不太可能去问到说你怎么 maintain 一个 legacy 的 codebase， 因为那个可能需要太多比较复杂的流程才有办法考出来。所以会变成有一些人他可能在比如说尤其是亚洲人啊，所以亚洲人包括我们其实都是这种比较偏向考试制度的获益者，因为我们以前受过的教育方式就是比较偏填鸭式，所以我觉得台湾人或是华人只要够努力然后够练习，其实刷题基本上是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但是我觉得对整体的环境其实不是好事情，因为就变成你只会筛选到某一个类型的人，然后有些人说不定呢，说不定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software engineer 或者 programmer， 但是他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刷题上，反而就会被这种机制筛选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就是说公司为了省时间必须要有一定的机制去快速的面试很多人，知道哪些人好还是不好，所以会把一些可能潜在的好的人刷掉，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那我讲的是大公司啊，但是我看到有一些比较像 Square 比较中型的公司，我们毕竟是上机考，所以还是某种程度比较模拟工作的情境，我们尽量会模拟工作情境。那有一些更小的公司或是更新创的公司，他们可能会说你就是直接接某个 GitHub 的 issue， 或者直接利用你的公司内部开的 API 是做某个 feature， 所以公司在不同阶段可能会有不同 hiring 的需求。那我目前看到的情况是，成长越大的公司，人越多的公司，基本上就会透过刷题来快速的筛选，让这些 hiring 的流程可以更快。
了解。对，就是说事实上刷题某种程度是一种算是比较简便的方式，你当candidate 那么多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快速去 filter 出一个小的 pool， 然后再进一步去面试，然后整个流程，那或多或少就是有它的弊病存在。那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如果说没办法，暂时没办法去改变这个文化，那怎么样把自己 ready 好，不管是在 software engineering practice 或者说基本的algorithm 或者 data structure 的准备上面，其实上把自己 ready 好，事实上可以让不管是在面对不管是上机考或者说这种刷题面试都会比较游刃有余的。那除了就是像 coding 这种 hard skill 的一些面试，事实上一般面试还会有一些 behavior 的一些 interview 啊。那 Kenji， 那你自己有去面试的时候有去就是遇到比较困难的一些 behavior 的 interview 吗？或者说什么口音听不懂啊，或者说面试官跟你闲聊一些东西，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 应对之类的？
Behavior interview 我经验其实比较少了，因为我有点，我并没有做太多系统准备，但是我听说很多都是有一些 framework 可以用嘛，比如说最常讲就是 SAR， 就是 Situation Action Result，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他们都会问你说你遇到什么状况你怎么解决嘛，那这时候比较传统的回答方就是说你描述是什么状态，比如说你做某个 project 遇到什么问题，先把这个 situation 跟面试官讲清楚，然后再来你做了什么 action， 然后你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我个人是觉得说这种 behavior 我觉得还是要用自己实际的经验带入你才讲的比较深刻嘛。如果你硬要用一个 framework， 其实你讲一些自己比较不熟悉的，用自己比较不熟悉的方式讲其实也不见得好。
对，
然后你刚刚提到口音听不懂的面试官是不是？
对，
像如果遇到口音听不懂面试官，我还是会请对方再讲解一遍。那如果还是听不懂，你可以把自己的理解讲一遍给面试官听，然后请面试官纠正说，哎，我现在这个理解是对不对？
对，
因为很多时候你不能都是一直问问题，你要。也要让对方理解你现在理解程度在哪，所以你问了问题，然后你解释你现在目前的状态，把自己的不懂的地方讲一遍，然后再请对方纠正，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了解。 OK， 那Kenji 最后几个问题啊，就是说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像有些就是听众他可能现在或者接下来要准备软体工程师的面试了，那你觉得他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去准备才会比较充裕，或者说怎么样去做一个开始会比较能够顺利的去面试到他想要面试的工作？
我觉得就是大原则就是面试永远没有你觉得准备好的时候，通常就是准备多少算多少，所以这也要看说现在这个听众是第一次找工作吗？如果是第一次找工作，可能真的要花比较多时间准备，因为你可能没有试过用英文从头到尾面试过，然后刷题你可能刷过，但是你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办法在时间限制之下很快写出来，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国外找工作，然后是第一次使用英文的话，真的要花比较多时间准备，然后但是也要小心，就是说你不要一味的只是自己埋着头准备，因为你还是要实际上比如说 either 是你请朋友帮你 mock interview 也好，模拟面试也好，或是说你真的去申请公司投职缺，然后赶快的就面试的结果过程发现自己不足的地方赶快改进，因为通常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一个情况是你想象中面试情境可能会问这些问题，会做这些事情，然后你往那个方向准备，但是万一你准备方向错了怎么办？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 feedback loop， 就是你要赶快去透过面试，然后看如果这个面试是好的 feedback， 你就知道说你哪边做得好，哪边做得比较需要改不好需要改进的，那如果面试最后是被拒绝了，那你就知道说你可能要么是沟通方面不够好呢，还是说你自己演算法还不够熟呢，就是利用实际的面试的 feedback 赶快来改善，或是继续进步，这是我推荐比较建议的方法。因为我的确我自己的方式就是我当年面试来讲，我就是尽量排多一点面试，让我面到后面我就不紧张了。像我记得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后来一个礼拜有两三个 phone interview 我都已经习惯了，所以但是一开始真的会很紧张，一开始就是你没有面过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等一下要面试压力好大，但是你要赶快利用面试，其实你也要想说公司帮你面试，其实你也是用别人的资源让你自己学习，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你就是好好把握，让最大化这个效益，然后让自己进步，准备下一次面试，让自己更好。
是，我觉得 Kenji 他刚讲到一点其实蛮重要的，其实就是说有点像 Lean Startup， 就是尽快的把你的产品推出去，那就是市场给你 feedback， 然后慢慢的去修正，那你这个你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 product， 那尽快的去跟你一些实际的公司去接触，然后或者所谓的 PDCA， 你就是可以快速的去有一个feedback 的 loop， 你可以就是就算是失败 fail first and learn fast， 就是你可以快速的去，就是快速失败，然后快速去学习。那其实这边比较好，因为就是永远不会有准备好的时候。那快速的失败，快速的学习，那怎么样去，依照一些 feedback 去慢慢的去修正自己的方向，相信就是未来准备会越来越精准。那其实就会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其实有些人在海外求职，其实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没有签证，或者说被拒绝了，那这样。他通常这样的一个面试者，他要怎么去调试或者去应对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心态真的很重要啦。嗯、就是我必须说，很多我看到来美国的台湾人啊，我也会看到一些情况，就是说他们很依赖说自己在美国的工作，就是说觉得说哦，我就一定要在美国留下来，或者说就是因为这边可能他们觉得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其实会很危险，就变成说，万一你今天签证。过期了或是被拒绝了，那你怎么办？你是不是就会变成让自己心情不好啊，或怎么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啦。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嘛，就是说对我来讲，回台湾也是个选项。我觉得台湾没有比较差。
嗯、哼
然后签证这种东西有当然是很好，但如果真的被拒绝，我其实每天都在做准备说啊，万一好，我下一次入境就是入境美国的时候，因为现在川普的政策啊怎么样的，如果入境有些疑虑，最后我就不能待在美国回台湾，这个我都是每天一直在准备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太依赖在一些自己不能够决定的事物上面。
嗯，
我觉得这心态准备是需要做好的。
嗯哼，酷，
对吧？那当然我们就是做我们的努力的嘛。比如说你签证的一些文件啊，你就尽量要自己要细心一点啊，申请的时候就要注意好，然后出国的时候也要带着。那我们就是做好我们要的部分，然后剩下就是。不是我们决定，我们就是听天由命这样。
嗯，是，对，就是 Kenji 讲的蛮重要的，就是说心态真的要调整好，就是说你要随时自己可以在，不管是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地方，让自己有一个移动力，就是你随时在各地方，你都可以展现你的专业能力，然后可以贡献你的价值。那不管是在哪里，事实上你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些发挥的一些机会。那这一集的话，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事实上聊了蛮多的啊，就是说，在海外工作的一些过程，然后，担任面试官，然后怎么样去准备面试，然后，身为一个软体工程师，需要具备什么样一些特质等等一些相关面试相关的一些经验，相信对听众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那我们 Dev Murmur 的这一节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还会去聊更多的一些有关，不管是Tech Stack 或者是说一些软体开发流程的一些相关议题。那我们这一节就到这边，那我们待会见喽，拜拜。
拜拜。